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这个恩典，能够再次到你跟前来学习，来聆听你，来认识你。主，我们真的把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当我们来一起交通你的话的时候，当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你叫我们不要以你的话为平常。主，你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求主，当我们读来听来看的时候，主，你打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的心真的是专一的来听你来看你。主，你挪去许许多多的搅扰，主，以致我们来到你跟前听你的话的时候，主，你真的用你的高油高讲的，也高听的，高我们的心，高我们的口，高我们的耳朵。主，你挪去一切的干扰，主，叫我们在你跟前能够存一个敬畏的心，能够专一的心。主，你使用这个时间，以致你真的能够有机会向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心里头说话，好叫我们真的把我们当得的，我们的心当归给你的都能够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早上我盼望从旧约的利未记十四章跟大家一起看大麻风病人得洁净。旧约里头长大麻风的人是预表世界上犯罪的人。我们先来看长大麻风的病人身上第一幅图画，这是幅污秽羞耻悲哀的图画。利未记十三章讲到大麻风，特别是那些蚕食的大麻风是有强力的破坏性和侵蚀力的，不单指身体，人身体的表层的皮肤会坏掉，那个神经末梢也被破坏，失去感觉了，皮下组织也收缩了，筋骨呢会变形。旧约里头的大麻风病人是预表人的罪，人的罪会侵蚀人的生命，会破坏人自己，会毁了家庭。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讲到人的罪，我们找到一起来读。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妒恨，又是财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卑劣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当你刚才读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还是你读得太习惯了，读的时候没有感觉的，或者你读的时候只是想起其他的人在你身上对你的犯罪跟得罪，你受伤害了，有没有想起你在其中所讲的罪你也有份呢？有没有想起自己也是好像这个大麻风病人，有这些的污秽、羞耻、悲哀的罪呢？很多年前，在有一位澳洲的男士在个广播电台 讲到他亲身的故事。当时互联网还没有今天这么普遍发达，这个男人他本来是在公司里头做经理的。有一次他在报摊不经意的看到一些色情的刊物，因为好奇心就看多几眼，每次在加油站付钱的时候都慢慢的多留意一下那些色情的刊物。有一次就索性买了一本回家去，他以为只是看看没有什么大不了，慢慢就越看越爱看，越看就越觉得妻子越来越没有好像以前这么美丽可爱了，对妻子慢慢多了不满甚至嫌隙，另一方面心里头越来越被他旁边工作的那个年轻的秘书所吸引，有了婚外情要跟这个女朋友一起，所以就跟妻子离婚了，不要孩子了。后来女朋友把他的钱都骗走了，本来他有好好的一份工作，也因此不能够专心，后来被辞掉，至今孤身一人，什么都没有。人的罪就是这样蚕食人的生命，破坏人自己，毁了家庭。几天前我看到一个弟兄，他叫 Scott Kendisha， 他的见证。很多年前当他只有七八岁的时候，有个同学发现他自己爸爸在屋顶上面藏了很多色情的刊物，这个同学就邀请这个 Scott 请他到自己家里头去玩，然后带他上去屋顶上一起看。自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 Scott 他整个人生被改变了。他刚刚不懂，但又好奇，心底里头虽然觉得不对，但又纵容自己，不知不觉就上瘾了。他孩童到青年的时期，不断被这些淫乱、变态的信息跟画面所扭曲、所捆绑。他的成长和人际关系也被污染了，活在羞耻和隐藏的黑暗里头。利未记十三章四十六节、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这样说：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汗脚说不洁净了。在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大麻风病人要撕裂衣服，蓬头散发，蒙着上唇，是一个羞耻的图画，最带给人羞耻。不洁净，讲到最污秽人的心，也污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单止不洁净，大麻风人走路的时候要远远就大声喊叫，不洁净了，他不可以与人接触，要叫人远离他。罪叫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真诚和信任，没有真实的心跟人相交，也叫人与人隔绝，落在孤单当中。麻风病人要独居营外，讲到这人的罪，不单只叫人与人隔绝，不能够到耶和华的会中，也叫人不能够到会幕那里献祭给神，是与神隔绝。世界上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个长大麻风的人，谁可以脱离这个可怜的光景呢？就是那些通过悔改信耶稣而得着他救恩的人，成为一个蒙恩的人、蒙洁净的人。这个就是在利未记
十四章里头讲到这个得蒙洁净的大麻风病人所要预表的，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要来看大麻风病人的第二个图画。这是在十四章利未记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给我们看见蒙洁净的生命的图画，我们一同来看利未记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第二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力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然后第三节，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这里祭司是预表出主耶稣，他出到营外，离开他安宿的天家，来到地上，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第四节，就要吩咐人为呢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腮草来。我们注意这里有两只活着的鸟，一只是代表主耶稣说的，一只是代表我们说的。另外有牛腮草，用作沾血和洒血用的。有朱红色线，是用来把牛腮草呢绑在这个香柏木的一头上，让祭司的手拿起这条香柏木的一端，把绑在另一端的那个牛腮草沾血和洒血。香柏木预表主耶稣的尊贵和荣耀，牛腮草讲到主耶稣在地上的卑微，朱红色线讲到主宝血赦罪的能力。第五节，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这里的活水就是指着流动的水，就好像溪水或者泉源的水。下面继续说了，把一只鸟宰在上面，就是把第一只火鸟杀在上面，那个血呢就滴在下面的活水里头，是预表基督为我们的罪被杀。本来要受死的是我们这些长大麻风的病人，因为犯罪了，在罪恶的捆绑和咒诅底下，只有与神隔绝死亡。现在因着基督带我们死了，已经死了，流出宝血洁净我们的罪。第六节，至于拿着火鸟，就是第二只火鸟，就是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腮草一同沾于载在活水的鸟穴中，用以在第七节，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这个大麻风病人的这一幅被洁净的过程的图画，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得生命的图画。第一只火鸟死了，所流出的血洒在第二个那个长大麻风人身上七次，叫他大麻风得洁净。七在圣经里头是代表完全，所以这个讲到完全的洁净。当大麻风病人看见这个第二只火鸟得在站在这个有血有第一只火鸟死了流出的血在那个血和水中间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得洁净了。他看见这个第二只火鸟被放在田野里头的时候，他就看见自己得自由了，得生命了。对他来讲，这是一幅何等美丽喜乐的图画。你的生命的图画是怎样？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呢？ 是一副污秽、羞耻、悲哀的图画呢？还是一副蒙洁净的生命的图画呢？一个人的生命的图画怎样能够从污秽、悲哀转到喜乐、蒙洁净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图画的蒙洁净的生命，不是靠你我有什么的功德，那是你我需要悔改信耶稣。什么叫悔改呢？悔改就是一个人对罪的看法改变了。本来对罪，如果读刚才罗马书所写的，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今天呢，什么是悔改呢？他本来喜欢犯罪的，现在他厌恶自己的罪了。本来用不法的方法要成功得到他要得到的东西，他犯罪了，成功了，他会很开心的。但现在的看法不同了，他会很难过的。本来因为犯罪成功感到自豪的，现在因做犯罪而感到羞耻了。悔改是一个人对罪的感觉，好像让大麻风病人对自己大麻风的病这样的厌弃、憎恶、难过、悲哀的。但是很可惜，今天有不少长大麻风的人却自己不知道自己长大麻风，对罪的污秽和羞耻没感觉了，麻木了，甚至享受罪重之乐，在个黑暗危险的光景底下而自己不知道。什么叫悔改信耶稣呢？就是当一个人他看见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感到难过、亏欠、羞愧的时候，他相信如果不靠耶稣，他的只有死亡跟地狱的火湖。他相信主耶稣十字架的宝血是能够洁净自己的罪的，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能够给他新的生命的。他今天愿意背向自己的罪恶，心口一致的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做他生命的主。正如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今天有一些光明的基督徒，他们是光明的，他们不是圣经所说的基督徒，他们口里头是说信耶稣，但是心里头却没有悔改，没有真实的信耶稣。他们所说的信耶稣是对罪的感觉和想法没有多大的改变的，他们觉得自己是不觉得自己是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没有看见自己罪恶的可怜。自然当他所谓信主之后，就没有多大的喜乐跟感恩了。他听说福音救恩是白白的，所以他就觉得福音是廉价的，没有什么大的价值的，不宝贵的。信主对他来讲只是加入一个团体，或者加入一个宗教，他心里头没有真实的遇见主的。当然没有遇见主，他也不会感觉主有什么的宝贵。一个光明的基督徒，他可能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进天堂的保险了，今天就可以放心没顾虑的追求自己的世界，反正犯罪 主的宝血也会赦免的。一个光明的基督徒是没有真实把主耶稣接到心里头为主为基督的，是没有真实的重生得救的，不是真的基督徒。你是不是个挂名的基督徒呢？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在神的生命册上是没有他们的名字的。虽然他说自己是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头，从小就信主了，甚至受浸了，并且礼拜天都来白饼聚会领饼背的，但是因着生命册上没有他的名字，在神白色大宝座面前，他是不能够逃避地狱的火湖的。因为启示录二十章那里说，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一个真正悔改相信耶稣的人，得着新生命的人就很不同了。他是能够经历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从低夫误会羞耻悲哀的图画，转到一个得蒙洁净得生命的图画。如果你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我鼓励你求主开你的眼睛。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每个礼拜来聚会是没用的，最重要是生命册里头有你的名字。我鼓励你求主开你的眼睛，看见你自己真的是一个像那个大麻风的病人一样，在这个可怜危险的光景里头，也能够看见主耶稣的宝血的功效，相信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主，个人的救主，好叫你的生命能够藏在神的里头，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你得着新的生命，以致你一天没有得着，你一天都不能够得安息。世界的东西你追求都得不到，没有很大的关系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呢，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呢，是个非常大严重的事，不单指今生的事，是永恒的事。所以要一直专心的寻求认识耶稣和他的救恩，一直到寻见。神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在耶利米书所说的二十九章。当一个人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他的生命是被改变的，是有改变的。这个改变是你自己知道的。刚才提到那个七八岁因着同学的影响而开始被色情刊物所捆绑的 Scott， 他在24岁的时候他悔改信了耶稣，神慢慢改变他，改变他的世界观价值观，改变他的朋友圈，改变他的人生目标，改变他的时间的运用，金钱的使用，甚至他十几年来被色情刊物对他的捆绑，神也通过帮助他鼓起勇气跟人交通他内心的挣扎，让一些弟兄能够为他祷告，在他旁边看守着他鼓励他，圣灵一步步的在他心里头工作，他的环境里头工作， 把这个捆绑当中释放了他，叫他经历像那一个第二只火鸟重新得到自由。上个礼拜我去一个老人院，遇到一个89岁的老婆婆，我就问她，我们谈呢，然后我问她，你有没有信耶稣？你是不是基督徒？她很开心的跟我说，许多的年前一个晚上，当时她只有10岁，在一个聚会结束的时候，这个晚上聚会结束的时候，她就出来，就跟她妈妈说了，妈妈，我得救了。因为他妈妈说，这是几时的事啊？他说刚才聚会。他很清楚的。那妈妈就说，你回家跟哥哥讲，哥哥是个基督徒，很关心他。那么他回家跟哥哥讲，哥哥就亲了他一下，很感恩。这个女孩子10岁，很清楚。他医治的，因为他是得生命了吗？蒙洁净的生命吗？神一直保守他。今天89岁了，人就很喜乐的告诉我他10岁的时候经历。我昨天有个姊妹跟我跟楚芳一起交通，她说到她有个读9年级的女儿，最近参加一个教会学校的一个的活动，回来跟他说，妈妈，我信主了，自从那个时候，这个妈妈就看见女儿在家里头每天读圣经，抄圣经。在这个以前呢，当这个妈妈跟女儿讲到圣经，这个女儿都回避的。讲到圣经，这个女儿就说，我都懂了，我听过了，不要说了。但是当她信主以后，就是这两个礼拜，她就很愿意的跟妈妈交通主的话，当妈妈用主的话圣经跟她谈，她很有兴趣谈，也谈到他心里头跟主有什么经历，有什么挣扎，甚至讲到他以前几年前在同学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些他本来不敢跟妈妈讲的，他都愿意讲交通。当妈妈听见的时候，一方面很惊讶也很惧怕，但是另一方面也很感恩神在这些的东西发生的事都保守着他的女儿。在这两个礼拜里头，这个妈妈跟女儿就变成姊妹了，彼此可以交通，彼此可以扶持。所以妈妈是看见这个女儿生命有改变的，一个大麻风病人，她蒙洁净得生命，必有改变的。这个不是头脑上的知识，是神生命的改变，是真实的。所以我听到的时候，我为他很感恩很开心。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三幅的图画。在座的，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我们是这个大麻风病人第几幅的图画呢？盼望我们都向主祷告，主啊，如果我们还是个挂名的基督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第三幅的图画就是讲到蒙洁净的大麻风病人，他献上自己的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在利未记十四章下面的第十节到二十节所讲到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会重点的来看第十节。第八天，他要取两只没有残值的公羊羔和一只没有残值一岁的母羊羔，又要把牛条油的细面一发十分之三为数祭，并由伊罗格一同取来。好了，到了第八天了，蒙洁净的人要到祭司那里去，带着两只没有残值的公羊羔，一只没有残值的一岁母羊羔，十分之三的一发调油的细面，就是今天大概六七公升的带调油的麦子做成的面，另外一罗格分量的油，就是大概300毫升的油。祭司要用这些为他献祭，献赎筵祭、赎罪祭、燔祭和素祭。在旧约，赎筵祭和赎罪祭是有什么分别呢？赎罪祭是重在犯罪的人，为犯罪的人而献的。赎筵祭呢，是重在为人所犯的罪而献的。赎罪祭重在平息神对罪的愤怒而献的。赎筵祭呢，是重在偿还人对人的亏欠所献的。当祭司把公羊羔宰杀以后，十四节特别的说，祭司要取赎筵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那其实这个做法呢，在其他的赎筵祭、赎罪祭、甚至燔祭、素祭都没有用的，都不会这样做的，只有在亚伦和他儿子要供职，要分别为圣，承接这个圣级的时候，摩西替他们这样做。这是一个承接圣级的礼，就是把亚伦和他儿子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归给神去侍奉，在会幕里头侍奉神的时候才这样做。对于这个大麻风病人，不单只祭司替他这样做，十五节到十七节继续说，祭司要从那一罗格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头，把右手的一个指头沾在左手的油里，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将手里所剩下的油抹在那求洁净的右耳垂上，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筵祭牲的血上。祭司手里所剩下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的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这就告诉我们，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以前的耳朵是不洁净的，不能够好好听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去听一些神不喜欢听的话，得罪神的话。以前双手是不洁净的，不能好好去做耶和华吩咐他要做的事，那是许多得罪神得罪人的事。以前双脚是不洁净的，不能好好走耶和华所吩咐要走的路的，现在一切都因着血被赎了，被洁净了，现在蒙神赦免了， 并且现在呢？右耳垂要涂上油，耳朵要分别出来，单单的归给神，去听耶和华所讲的话。右手大拇指要涂上油，双手要分别出来，单单的去做神喜欢他做的事。右脚大拇指要涂上油，双脚要分别出来，单单归给耶和华，走耶和华要他走的路，为神使用。祭司在19节20节继续说，祭司要献赎罪祭，为那不洁净求洁净的人赎罪，然后要宰燔祭牲，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坛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所以这里讲到祭司要为这个长大麻风得洁净求洁净的人献上燔祭和素祭，为他赎罪。那这里的赎罪呢，重点是在被神赦免，重点是被神接纳，被神悦纳，而不是针对写明具体的罪。因为那些写明具体的罪已经被赎罪祭跟赎眼祭所对付了。这里的燔祭和素祭跟赎罪祭是不同的，在圣经里头被称为清香的祭，清香的燔祭，清香的素祭，是甘心献上的，是叫神心里头喜悦的。燔祭在新约里头预表人因作基督而被神悦纳，他就甘心把自己全人分别给神。素祭是讲到人在新约里头因基督而被神悦纳，他就甘心为神来生活，叫神得着喜乐满足。所以利未记14章讲到本来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是现在蒙洁净了，本来他的只有等着死亡地狱的火符，本来是没有爱的，在他经历到主的爱，本来他生命是没有指望的，到现在他有永恒的盼望，有今生人生的目标。他看到自己被哪只死了火鸟带他死了，他有生命了，他就甘愿把自己分别出来给神，并且他愿意学习为神而活。几百年前，那么贩卖黑奴呢，是很多很多商业活动的其中的一种。那些商人是把非洲不同的地方的黑奴带到欧洲跟美洲，黑奴在那个地方要做苦工，很可怜的，要被辱骂，甚至有时候主人打死他的时候不需要负什么责任的。我曾经讲过有一个黑奴的故事，这个黑奴的故事很能够表达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怎样看见自己蒙洁净的生命，他把自己归给神。这故事讲到有一次这个市场拍卖这个黑奴，最后拍卖到一个又高大又年轻的黑奴，他上面很多人看着他要把他拍卖买到，在他的面上呢有很多的惧怕，所以众人都纷纷出价很高的价钱要把这个黑奴买到。可能这个黑奴 每次价钱越高，他心里头就越担心，因为这些做生意的人他们不会可怜你的，他给你越多，他就要在你身上取得越多，因为他不是关心你的，他乃是要用你的。在很激烈的叫价里头，突然间有一个很尊贵的绅士，他就交出一个很高的价钱，这个价钱是没有其他人能够比拟的，他就把这个价钱买了这个黑奴。那么这个黑奴就很恐惧的走到这个绅士面前，这个绅士也拿着这个买黑奴的一个证书，那个契约，这个绅士就在这个黑奴面前就把这个证明这个契约撕掉了，然后跟这个黑奴说，我今天买你，我是要你得自由，我要放你。于是他这个绅士就亲自的解开这个黑奴的捆绑锁链，把他放走。你可以想象这个黑奴当然是很开心，对于这个绅士所做的很感激不尽，很开心，很喜乐，很兴奋，然后就要过他新的人生了，他就走了。他一面的走，一面的回想刚才发生的事，他就想了天下会有怎样有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出这么大的价钱把我买下来，付这么大的代价得到我了，就放我走了。世界上有什么人是这样的慷慨的呢？是怎样善良的呢？对我这样的好的呢？当他怎样走的时候，他就想这个世界是这么的残酷，那里可以成为我的家呢？他越想他越走，他一直的走，他越想他就醒悟过来了，他就赶快的跑，回头跑，跑到那个释放他身世的那个男士面前，他跪下来，他甘心乐意的做这个绅士的奴隶。这个绅士不是因着买了他有这个权利，就一定要他做他的奴隶。这个绅士也不是说我买你了，所以你应该做我的奴隶。那是这个人他甘心情愿的去做他奴隶，服侍他所爱的主人，因为他看见这个主人爱他。当一个人他看见自己蒙洁净，很自然的，当他看见自己得生命了，很自然的看见这位救他的生命的救主这么宝贵，很自然的他过一段时间他会醒悟过来，我要把自己完全的整个人给爱我的主，很自然的。这个就是反击，一个人他真的蒙洁净得生命，看见主的宝贵，神的爱，很自然的过了一段日子，他一定会看见我要为主而活，我的耳朵，我的手，我的脚都是要归给主的，主是配的。当我们把自己归给主，为主而生活，不一定是说要做传道，要做什么， 做传福音，或者在教会有很多侍奉，不一定是这样。一个人当他把自己归给主，完全交给主，圣灵就自然会教导他怎样一天一天的过生活。圣灵既然的会教导他怎样在某个时候顺服圣灵的教导，用手、用口、用耳朵、用脚来服侍我们的主。当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神，说主啊，我要为你而生活，不一定说表示说我今天我够爱主了，我够有力量了，我够刚强了，所以我把自己奉献给神，我对自己有信心了，我做得到了，我的光景蛮好了，我这样去做，不是的。一个人他奉献自己给主，他乃是仍旧对自己毫无信心的，可以感觉自己是很软弱的。当一个人他怎样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可怜，完全软弱，无望无救，只能够专一的投靠这位救主，这个心态也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的心态，是不靠自己的，那是靠这位爱他的主。但是他有个心愿，一个真实的心愿，主啊，你这么爱我，你这么好，我不把自己给你，我给谁呢？我给自己，我把自己给自己吗？我把自己给自己，我也不懂得管理啊，我只能够给你。一个不信靠自己，完全信靠主的心。特别如果弟兄姊妹在正在人生的一些很大大的艰难的里头，不要灰心，也不要惧怕。在你人生重要的时刻，你我更需要更新向神的奉献，让他来带领我们走前面人生的路，一步一步的走，让他完全的来负责。在旧约里头，以色列人是一年三次到圣殿那里献燔祭给神的。这讲到我们一生人里头有不同的关口，在那些关口的时候是奉献给神的好时间。另一方面呢，在旧约里头也讲到，在圣殿里头每天早上晚上都有献燔祭的，在平常的日子里头都献燔祭的。这也提醒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都要更新确认自己，主啊，我把这天交给你，我是你的，你来带领我。所以在利未记第六章那里讲到，或者第七节那里讲到，我们来看十二节跟十三节，或许我读给大家听。利未记第六章十二节十三，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灼，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生的自由，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灼的火，不可熄灭。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今天是个挂名的基督徒，你回去好好的寻求主，一直寻见，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如果你今天是个真实的基督徒，回去想想，今天我有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呢？或许我以前真的被主感动，我真的奉献了，我有改变了， 但是已经很多年前的事了，今天已经不冷不热了，今天已经偏行几路呢？我们回去把自己重新的奉献给主，愿意这个麻风病人的一个三幅的图画成为我们的图画。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当我们来读你的话的时候，我们求圣灵把你自己的圣经、你自己的话说进我们的心里头。主耶稣，我们求你也给我们挪开许许多多的难阻搅扰，叫我们真实的来面对你，主要我们在这里特别的为着今天还是挂名的基督徒祷告，主求你一个一个的得着。如果在座有挂名的基督徒，一个一个的得着他们，叫他们真实的归你，以着他们的名字真的是写在神的生命册上。我们也为着每个基督徒真实的得着你了，已经是属于你的。我们求主你再次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教导我们，以致我们学习过一个奉献给你、为你而活的生活，把荣耀归给你，叫你的心能够满足，因为你是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华强弟兄的交通，盼望弟兄的信息能够再次激励我们，那我们也能够常常来思想，其实我们。